第三个故事，是那件天青釉马蹄形水鱼。天青釉之名，出自五代后周柴氏中的批语：“雨过天青，云破出，这般颜色，作将来。”清如天，明如镜，是为天青釉。这本是柴窑的特色，但柴窑至今未有发现，所以天青色在宋代其实多出自汝窑、钧窑，同样是稀罕珍宝。1948年，耀来前往长春，这里曾是伪满洲国首都，故宫大量收藏被溥仪带来此处。日本投降以后，不少宝贝流落到东北民间，不少古董商人都喜欢来东北捡漏，谓之东火。耀来这次来长春，收获不少，可行将离开之时，却发现走不了了。两军交战，把长春城围得如铁桶一般，一只鸟都休想进出。没过多久，城里开始闹起饥荒。耀来脑子活，一开始封城时就意识到不妙，抢先出手，偷囤了点粮食，虽然不多，但足够一人维持。城内已然是哀鸿遍野，每天都有人饿死，情况十分凄惨。耀来不敢外出，就躲在房间里，希望能挨过这次劫难。这一天，忽然有人找上门来，耀来一看，却是之前曾接触过的那个账房先生，叫郭行。郭行的爷爷给溥仪当过侍卫，偷拿过一件天青釉马蹄形水鱼，之前耀来想收，只因对方要价太高，未能谈妥。郭行找到耀来，双眼通红，脚步虚浮，一见面就说：“先生，这件水鱼您收走，我不要钱，就给我点吃的吧，不然我全家都要饿死了。”耀来心生犹豫，还没做出决定，旁边忽然跳出一个人来，大声说：“且慢，我拿吃的跟你换。”耀来转头一看，发现是本地一个古董藏家，叫郑安国。郑安国极为痴迷瓷器，在当地被人称为瓷疯子。耀来到长春之后，被他搅乱了好几笔生意，两个人如同仇敌一般。郭兴已顾不得许多，放话说谁给的食物多，天青釉水鱼就归谁。耀来手里只有3块面包，而郑安国咣当一声，扔过来一袋大米，足有10斤。郭行冲耀来一拱手，说声抱歉，然后把水鱼递给郑安国，拿起米袋子转身就走，毫无留恋。他本来珍视此物如性命一般，到了生死关头再也顾不得了。郑安国高兴得不得了，抱着水鱼蹦蹦跳跳的也离开了。耀来着实喜欢这水鱼，舍不得放弃，他思前想后了一整天，决定再去努力一下，于是次日便去了郑安国家里。耀来到了郑家门口，一推门没锁，他踏不进去一看，登时惊呆了。郑安国一家4口人躺倒在炕上一动不动，耀来凑过去一摊鼻息，已经全活活饿死了。郑安国死前双手还紧紧攥着那件水鱼，耀来这才知道郑安国家里已经饿了好几天了，这是刚弄来一点口粮回去救命的，结果被他又换回了天青釉水鱼。这个疯子就为了一件瓷器，居然连自家人性命都不顾了。耀来摇头叹息了一番，也不去碰水鱼，转身要走。可他忽然听到炕上传来一声特别微弱的声音，跟小猫叫似的。他回头一看，炕里头原来还蜷着一个男孩，大概10岁上下，奄奄一息，但鼻孔里还有点气儿。耀来叹了口气，心说：“老郑啊老郑，我救你儿子一命，拿走这件水鱼做报酬，不为过吧？你可别有怨念。” 于是要来把水鱼收走，掏出面包分了一半给孩子，孩子勉强掉回命来。后来要来带着这孩子和水鱼千辛万苦回到北平，家里老人一看，发现这天青肉水鱼其实是件赝品，不是宋瓷，而是青瓷，景德镇出的。康熙年间，景德镇的窑口能仿制出天青色来，饥渴乱真，哪怕是七年的老手也很容易被打眼。要来倒不觉得遗憾，谁没被打过眼呢？他感慨的是，郑安国舍去全家性命，最后争得的却是一件赝品，真是十足讽刺。那么倘若这件东西是真的呢？那么郑安国的牺牲到底值还是不值？外行人看来当真是蠢行痴行，可郑安国自己内心未必会如是想，甚至郭行也未必是这么想，说不定心底反倒羡慕郑安国。痴迷一道孰是孰非，实在难以评判。于是这件赝品也留在了耀兰身边，以纪念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第四个故事是孔雀双狮绣墩。绣墩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个竖放的古形坐具，圆形，腹部大，上下小，移动起来方便，坐时上附绣帕一块，所以又称绣墩，古代也叫鸡台或全体。绣墩的质地什么的都有，木的、瓷的、竹的、雕漆的，种类很广泛，不过一般以瓷墩最为贵重。这个孔雀双狮绣墩是青花瓜纶缎，上下各有一道旋纹，近墩面处是孔雀团纹，四周缠枝葡萄叶，墩面绘的是双狮细球纹，底下还有几朵如意云头，做工很是精致，应该是明代隆庆年间的器物。可惜的是墩边磕掉了一块，不够完美。这个绣墩本属于一家叫莫问斋的古董铺子，据说是陆仲林闯宫那年老板趁乱从故宫里弄出来的。莫问斋老板将其视若珍宝，平时深藏家中，等闲人见不到，只有接待贵客时才把它拿出来显摆一下。按莫问斋老板的话说，这绣墩是隆庆年间进的宫，身居大内几百年，伺候了明清两朝十几位皇上，里面满满的全是龙器，想要收购的人一直没断过，可老板坚决不卖，放出话去说哪怕穷的要卖孩子，这东西也不出手。差不多是五六年前后，北京各个行业都开始搞公私合营，古董界也不能置身事外，五脉作为鉴定的定盘星和政府配合，负责说服北京的这些个古董铺老板把原有的铺子合并成国营文物商店，有的老板识时务乖乖让出了股份和收藏，有的老板却拒绝合作，像莫问斋老板就坚决不肯，放言说谁敢动我的铺子我就跟谁拼命。当时五脉负责这边的人是要来，他苦口婆心劝了半天反而被骂了回来，政府派出的代表不乐意了，当时拍桌子说要严惩，要来好说歹说勉强劝阻，然后连夜拍了一封电报给莫问斋老板的儿子，老板儿子早年去了延安，后在南方军中任职，他接到电报立刻请了假赶回北京。莫问斋老板本以为儿子来了能给自己撑腰，没料到他儿子一到积极表态，很快就和耀来把合营的事儿给谈定了，比其他铺子还彻底。莫问斋老板大怒，抄起扫帚追着儿子揍，儿子不敢还手只能躲，两人在屋里你追我赶，一不留神咣当一声把这个瓷绣墩给撞倒在地，边上 磕破了一块。莫文斋老板心疼的不行，当时捂着胸口就倒在地上。儿子不敢怠慢，赶紧送去医院抢救。老爷子给抢救过来了，但身子也垮了。店里的事情只能让儿子做主。莫文斋公司合营那天，老板非要从医院出来，一屁股坐在铺子前，屁股下就是这掉了茬的孔雀双狮秀墩。他大声说，这秀墩的来我家起一直是当爷爷供着的，从来不舍得做，今天我要做个痛快，过一把皇帝的瘾。他坐在这个秀墩上一动不动，盯着人把铺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搬走。最后大家把公司合营的牌匾挂上，鞭炮响完，儿子过来招呼老爷子起身，凑近一看已经没了呼吸，老爷子就这么坐在秀墩上去了。他的右手垂下来，紧紧扣在秀墩的缺口处，也不知道哪来的劲，要两个小伙子才能把手指搬开。这个孔雀双狮秀墩不在莫文斋的合营目录里，算是他们家的私有财产，可老板儿子却不敢要。他爹老吹嘘这秀墩沾染黄气，他要求上级不愿保留这些封建残余，索性卖给了耀来。办完丧事之后，老板儿子匆匆返回南方。没过多久家属也被接过去，房子转卖，从此这一家人再无任何消息。对于莫文斋老板，耀来一直有些歉疚，若他不把老板儿子叫回来，是不是能保住他一条命？当然也可能会碰到一个更残酷的结局。听耀不是讲完这四个故事，都已经快半夜了，旁边高兴听得发呆。我动了动酸疼的脖颈，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心中百感交集。